提升。我们今天学佛，如果拼命的去执着于为自己的家人、孩子去修，去帮他们解脱，而忽视了自己的学佛精进和基础的基本建设，他就会慢慢的觉得自己对家庭的事情越来越执着，等到不能解决，他就会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恶的。所以我们人不应该在一条道路上执着，认为自己都是做的是对的。我们人更不应该在自己没有涉及的一些领域当中偏执，特别是对佛教的理论，认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冥冥众生当中，把自己都搞得有点像偏掉一样，就是对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，不以众生为中心。这个世界本来什么都没有，连我都没有的，后来才慢慢的生出这个我来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叫三心不可得。过去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再去讲了，未来还没有到，也不要去讲了，现在已经过去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不要去执着在这些心上面，要懂得不执着于化身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在人间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化身所为，结婚是以你身体的化身去结婚，生气是以你的化身的心灵在生气，帮助别人也是以你的化身在帮助别人，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化身。但是为什么叫你们不要执着呢？就是不要以为我在做好事，我在帮助别人，我在救度众生，我生气了，其实我在人间的一切全部都是化身所为。不执着就是放得开，放得下，不执着就能脱离。当一个人执着于某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很难脱离。一个人不执着，他很快的就能解脱。就是说你们在修的是一种无形的法身，没有形状的，不要以为你们的身体有形状，结束了就没形状了。三法印刚刚讲了，一切行无常，一切法无我，涅槃寂灭，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能够看穿，认清这个世界的一切本质皆是空无虚幻的。不要去执着于人间所有的名利物质，再配合八正道，就是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菩萨曾经跟我们说过，是空，是无相，是无作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的，这个世界做任何事情到最后不要着相，它是没有相的，是无作，没有做任何事情。空就是无相，无相即是无作，所以若空无相无作，你的心就没有意识的存在，就等于三个归于一解脱门，这三个空无相和无作成为一个解脱门，就是三解脱门。你现在想起来像没学过一样，因为你把小学里那些早就全部忘了。但是真的忘了吗？没忘，记在心中了，用在实践中了。这就是菩萨高深的地方，是空，是无相，是无作，其实是空吗？也非空。是无相吗？也非无相。是无作吗？也并非是无作。所以三解脱门就是让我们懂得学会放下，要学会放下世界上一切的法门也好，不管学习过的什么东西，它都是空的。空的东西用过了，学过了，空了之后，它这个相就没了。你不着相，在心中就没有这个相，不执着这个相，你也就忘了。就像你们年轻的时候，有过很多伤心的事情或者恋爱时，现在不提起，肯定没这个相。包括念经也是的，不管过去学过多少经文，学过多少法门，学过多少佛经，诸法都学过了，最后落的什么？为什么心经里面讲诸法空相？一切都是空相。所以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就像电一样，一下过去了，就像露水一样，太阳出来它就没了，干了，就像梦幻，做梦一样，在梦中非常真实，有的孩子醒过来还在哭泣，还在想着梦中的那些事情，你能执着这些梦境吗？过了就没了，所以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那你应该实事求是的看这些事情，叫应作如是观。我们学佛学到后来，难就是难在怎么样让自己学到的东西变成空性，怎么样能够理解它，这个不是真正的空，不是一种完空， 而是一种实实在在能够帮助到你又看不见的空，空的本性。正悟成道的人能善分别一切法相，他们虽然心中知道这个事情吵架了，好还是不好，有这个意念，但是他虽作意而不住，也就是说虽然有这个念头，但是没有进入这个执着之相中，所以说空。师父上几集跟你们说到空，还有无相、无作，心空了，知道一切是缘分，你不会去参与人家家里吵架的事情，你就空了。空的话，是不是无相？你觉得人家太太好还是先生好？无相，不着相了，不因为是太太的朋友就说太太好，是先生的朋友就说先生好，不着相，然后就没有作为，不会去讲别人不好，也不会去劝架，只能笑笑。这个是很明白的道理，就是佛经上讲的三解脱门。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不执着名相。当你不执着名相的时候，它是非常清净的。我们不为名，不为利，不执着于名相，我们是不是非常高尚，很干净，犹如一朵莲花在成长中，长势非常好。但是杂念进入了我们的心中之后，有相的去念经，有目的的去念，就犹如莲花边上生出了很多花枝，而且这些花枝如果无人剪割，一定会影响到莲花的繁茂成长。所以真正的念经要无相无名。人为什么很多东西不能说？因为当你想说的时候，你有自私心在里面，你有妄念就在你想说的话里面。所以任何人说出来的话，除了这个说话的目的之外，一定还会有很多私心杂念。包括我要显化，讲了这句话之后，会有一些嫉妒心、贪心、愚痴心在里面。每一句话出来都会带着一点妄念，或者讲这句话，私心上能够感受到什么。所以当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的时候，他硬要讲，一定会讲出事情来。禅宗讲不执着于文字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当一个人学佛学到后来，整天跟别人讲文字，他已经执着在文字中。真正的学佛是要用智慧的语言来解脱自己的思维。不管什么事情，能够真正的不执着，就是放得下，想开了就是开悟。连善恶本身就是因果的一种，因为当你得到果的时候，你感觉你做的对了，但是当你种下了恶因得到恶果的时候，你想我做的对的，为什么会得到这种恶果？就会偏执于这个世界的不公正，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，才会产生一种对抗的情绪，在心灵当中会有一种扭曲和放不下的感觉出来。所以因和果，善和恶，并不代表好和坏。经常用正念、善念去想别人，你心中没有计较，你已经拥有了慈悲。把别人都往好的地方想，你不会执着；把别人都往坏的地方想，你会执着着恶。修到一定的时候，你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，形成一种自然，那你就是不执着善。所以这叫不思善，不思恶。看到别人，不管是谁，都把人家作为一个好人，一个善良的人，就是不执着于善。如果你去想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好的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也要抛开啊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好，我要上去，你一想，你在人间会非常的痛苦，你修得好心吗？你就不在人间好好的修了，这就是很多人学佛学，到后来走偏的道理。连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都要随顺，因为你一旦执着好的地方，你会觉得人间太苦了，我不要活了。所以连净土都不要去想，什么净土啊，没有的，净土本来就是菩萨幻化出来的，净土就在你的心里，你很干净，你就拥有了净土。你在人间已经拥有了净土，你还怕到天上得不到净土？你已经有了大学的资格，你还怕考不上大学吗？佛法很高深啊，师父就怕你们听不懂，要好好修，你们差得太远了。当一个人心里执着的时候，他是听不进任何一个人的话的，他完全按照他心里的概念在走。因为在他的八识田中，有一种自我解释、自我回避，还有自我辩解的意识功能。这些功能都是因缘而生，因缘而起，已经储存在八识田中，很难把它去除。所以学佛人首先要去除自己执着的心、执着的情， 想一想我们过去犯了多少感情错误、婚姻错误和交友错误，全部都是因为执着于这个情字，放不下面子，容纳不了别人的意见和执着于我相，所以无缘大慈是佛性，同体大悲是佛缘。学佛需要慈悲心，做人需要同情心，成全众生去无我，同体大悲破执着。有一句话说，人要多听少讲。当你在聆听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你可以从别人的表情、语言当中产生同情和理解，知道他的需要，你就可以对症下药的去帮助他。你如果讲话比他多，你永远不知道他想要什么，他想做些什么，只会给你带来一片茫然。其实话太多，这也是执着在作怪。执就是拿起一样东西，著周二就是盯着他看。执着就是把自己观点拿出来盯住他想，这样一定会想偏差。就像有些人坐在汽车里，他看不见外面下着大雨，他照样可以讲下什么雨啊，我怎么没淋到雨啊，他忘记他在汽车里一样。我们经常讲一句话，歪理十八条，真理只有一条。有些跟你不停地解释的人，就是在行歪理。真理就是叫大道至简。比方说夫妻打架，大道理就是不能出手伤人，打人肯定是错的。今天就算讲出对方千百条不好，打架就是不对，这就叫大道至简。就算你讲出老婆一百条不好的地方，你也不能动手。执着的人抓住我字不放，在社会上会吃亏，在修行上会走偏。学佛学会不执着，放下执着心解锁。过去在家嗷嗷叫，放下执着不骄傲，有理走遍天下路，歪理十八没人顾，修心随缘一切顺，随顺众生学感恩。这世界一切事情都是过眼云烟。听一个朋友说过，有一个老人家脾气大得不得了，只要一讲起某一个人就拍桌子大骂，最后他就是心脏气的出了问题。这种执着除了害死自己之外，没有任何益处。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的三毒心执着，被某一件事情刺激，过分执着，被自己的第六意识所控制，不断的妄想，逐步成为自己的一个妄念，储存在八十田中而不得改变，认为它是唯一。我们只有调伏自己的身心，不要让自己的心起伏，不断的妄想，要进化成清净无为，从感情转化为理智，从理智转化为空性智慧。这样你就不会被自心的执着和三毒所控制，你以后看任何事物都会有一种辩证的心态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今天你的孩子跟别人一起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如果从第六意识，你认为这个孩子学坏了，跟别人一起偷东西，这种妄念使你不停的执着，你的恨心，你的愚痴，会让你甚至要放弃教育这个孩子。你的孩子和别人一起偷东西，别人被抓进去了，你甚至心里会想，为什么他不跟着一起被抓进去？其实你就是在执着妄念中，你没有看到你孩子会变化，孩子本质上还是好的，只是一时糊涂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要用无常观，净化自己的妄念。我这个孩子我教育这么多年了，在家也没有偷过，你就会慢慢清醒，这就是清净无为。学佛人心里要明白，只是因为过去生中的缘分和牵绊，倘若今生彼此债务还清，来世歧路个别，永不相见。有了这样的真实观，即使现实生活当中夫妻背叛，孩子离开，你都能理性的面对。因为你身观因缘，果报不虚，你就不会像别人一样怨天尤人，反目成仇，结下更深的恶缘，来世跟着受报。如果用这种佛法的思维来关照，就是让你想通想明白，感情就是冤亲债主，不是来要债就是来讨债的，你就不会执着在现实的烦恼当中。因为所有亲人都是因缘聚合，大家彼此珍惜，放下对这份过去的缘分和执着。一旦无常到来，缘分散去，你就不会哭天抢地，也能坦然接受。这就是菩萨教我们的妙观察智。所以要真正的从执着当中脱离出来，每天在家里就需要生活佛法化，做饭做菜给家人就是在行波罗蜜，做家务可以是行禅定波罗蜜， 做善事就是精进波罗蜜，夫妻吵架你能忍辱，就是在行忍辱波罗蜜。这样的话，你的生活佛法化，佛法生活化，你自己慢慢就会懂得了一条解行的原则。妄想执着乱哄哄，今生做着前世梦，梦醒时分债还完，不结新仇不结冤，缘分结束离得远，今生了却前世缘。法法是心，尘尘是道，真正学佛修心的人不会这么固执，不会这么执着，我一定要什么环境下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，我才能修好心。真正修行的人叫随缘修心，随机参禅证悟。很多菩萨到人间来行也禅，坐亦禅，雨墨动静体安然，就是今天语言出来，一动一静，所有东西都非常自然。为什么自然是很高级的一种境界？为什么我们现在吃东西都要吃那种 nature 自然的东西？因为自然才是道，因为自然了，它才能滋养出内心的一种正觉。所以行住坐卧，乃至吃饭穿衣，乃至工作，或者在农村种地砍柴，哪怕游山玩水，无不是参禅悟道。为什么很多著名的诗人在游山玩水中能写出很多好诗？就是因为他的自然离开现实生活而去寻道秘法，反而离道更远。道在心中，就像很多人说我要找一个好老师，我这辈子才能修得好。你最好的老师就是你内心的觉悟，就是你内心的本性佛。你为什么拿着金饭碗去要饭呢？一切修行不能离开世间，离开世间的修行永远不可能有成就。修正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学佛修心，它不属于修，也不属于不修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放下自己，准备学佛了，即不无，即不得。什么意思？即不无，即不得，就是我们又不是说没有去修，也不能说我们没有得到。修心修正，不是说我没有去修，也不能说我有修，实际上就是要修，在修行的当中要心无挂碍，心无染浊的去修，这才叫善修。所以有修就会有污染，要修又要不要怕污染，这叫真修。污染即不得，什么意思？污染即不得，就是要离开分别心，离开执着心。所以禅宗非常的厉害，它就是离心意识参，又要修心，又要离开自己的心里边的意识，再去参，就是再去修。四念处，第四，教法念处，观法无我。法是什么？明理，明白这些道理，看到了佛法之后，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我，这个我是假的。你们生出来之后你是谁呀？不给你起个名字，你知道你是谁呀？我今天给你起一个胖子，你可能一辈子名字，人家就叫你个胖子。我今天给你起个胖小子，你就一辈子就叫个胖小子。听懂了吗？就这么简单，名字都是加上去的，所以没有一个我。但是每一个人都执着，那是个我字。法念处是什么？你要知道没有我的，无我的。观这个法，就是这个世间，世间法是无我的。你不知道哪个是我，你说眼睛是你的，鼻子又是我的，你说眼睛是我的，鼻子又是谁呢？你说鼻子是我的，那舌头呢？耳朵又是谁的呢？全部都是宇宙万物，所以根本万事万物都找不出一个主宰具体的我字。所以菩萨告诉我们，我没有了，这个世界对你来讲就是平等了。这个是我的，我受他气，凭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啊？你生气了，你难过，你就死掉了。我不买账，我就熬不过这口气，好了，你就出事了。没有我的，无我的。我问你们，你们睡觉要是睡得好的话，是不是无我了？如果你今天晚上我要睡好，肯定睡不好了。你累得什么都不想了，我都没有了，躺下去就睡了，是不是无我了？空四相就是《金刚经》中常说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心中不执着，有平等心，证悟空性，就是明白所有的人都是菩萨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人间的不圆满的一个根基。管住自己的心，守住自己的戒，心中就会得到圆满。跟大家讲《金刚经》，里面有一句叫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、 即非菩萨，就是告诉你们，如果你是一个菩萨，你不会有我做的事情，你不会执着于我，好人做了就做了。菩萨的心中没有执着于我，对他人的执着，我为你做的就是人相，他人的执着，哎呦，我这件事情都是为你们大家做的，妈妈为我们做了一辈子好事，我们还都还不清，他们默默无闻地为我们奉献，我们怎么样对他们的？想一想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你不是菩萨，你才会去执着这是我做的，我为你做的，我为大家做的，我做了之后也希望我自己怎么怎么，对生死的执着就不是菩萨，对一切执着就不叫菩萨。师父最后总结一下四相，简单的说，第一，不执着于我自己，第二，不执着于他人，我对别人对我自己都不要执着，我一定要怎么样，要他人怎么样，他跟我的关系等等，全部都不执着。第三，不执着于众生，乃至于不执着于生死的一切，这样你就达到了空的境界。第四，不执着于寿命和时间。你们一听达到空的境界，境界很高了吧？师父告诉你们，最后连达到空的境界都要没有，因为他没有境界了，所以他才是真的空。外无一物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外面没有一个事物可以让你变化，只有你自己在变化，外面的环境实际上是改变不了你们的，是你们的心在改变着你们自己。很多人脾气很倔，从30、40年代过来的，到现在还执着于过去的那些成就，但他慢慢感觉到现实并非过去，从开始认识到要适应现在，他的心才是在改变，外面不能改变他，是他的本性在改变，所以要建立他的本性，生万种法，万法为心所造，财富为心所现，放下对身外之物的执着，才能破除偏执，消除我见。不要太相信自己想出来的意识，如果太相信自己想出来的意识，那叫执着，不能执着，因为对自己的意识，你不能理解它的整体概念，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意识。比方说，我就要改这个脾气，我这个毛病，我这个习惯，我要把它改掉。不要太相信自己，有的时候好的毛病改掉了，以后再也不要去帮助别人了，越帮越忙。你看我帮助别人，是帮助的方法不对，并不是这件事情的主体意识不对，你没把人家帮好。你的主体意识是对的，只是你不会用方法。很多人去救人，把人家救得跳起来了。你们有时候去帮人家，为什么把人家讲得哭起来了？我为什么能够救人，把人家救得笑起来？人家听我弘法都是开心的不得了。要记住，看不出缘起的性空，就会落入执着的陷阱。因为你看不到底，你就会非常的执着。师父把刚才的例子继续给你们举下去，刚才捡到10000块钱了，他就执着了，因为他没有看到警察会找到他，没有看到人家多么着急，他脑子里就想了，这个又不是我偷来的，也不是我抢来的，当然是我的了，他执着了吧，等警察找到他的时候，还理直气壮地说，怎么我不能拿，是我捡到的，怎么不可以拿吗？和警察狡辩，最后被关进去了，这个就是执着了，死认为这个钱是我应该拿的，因为没有看到它本质的东西，明白了吗？师父叫你们不要落入执着的空性中，执着是什么？这件事情一定能成功，我一定要做，我的孩子出来，以后肯定就是一个大科学家，你也要看看你儿子脑容量有多大，实际上人生没有一件事情是我执着了，我一定要，我一定要记住，我一定要怎么样成功，没有的，随缘吧，随缘吧，否则的话，你执着了，你就永远不能出离，就会陷在那件事情里面，所以你天天想着单位里不开心的事情，你就陷进去了，你天天想着让自己孩子考进精英中学，你就陷入了孩子的陷阱当中，你天天想中6合彩，你就天天陷入了6合彩的陷阱当中了。知妄想是空，妄想即是般若，因为妄想了之后，你知道这个是妄想，你得到了空性，你就拥有了般若，如果你执般若是有， 你觉得我有智慧，我有佛陀的智慧，你执着于般若是有，那么般若即是妄想。希望大家要懂得这些佛法深奥的理论，师父把它简单的解释一下。知妄想是空，你知道这件事情不好，不能去做，空就是你理解它。知道这件事情不好，那么你认为它不好，不能去做，你是不是有般若智慧？有了，那么执般若是有，我这个人就是能够懂得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。你知道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啊？你执着于般若，般若就是妄想，你这个智慧也是妄想出来的，不是真正的解脱。所以佛法的高妙之处就是在于境界的提升，而且这个境界一直在往上，一直达到无上正等正觉。很多人说，你跟我讲道理，我跟你讲道理，那么你已经有分别心了，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。因为当你跟人家讲道理的时候，你就落入了有染，因为你已经跟人家讲这个道的理了，那么你就已经在道理之中，你就有了执着，为什么我这样？为什么他这样？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他讲道理，所以执着心就出来了，就会遭受到人本身的六十田中的作用。为什么不说八十田中？实际上，六十田中就是你的第六意识，就是你的灵感。因为轮回一般是在你的六识田中轮回，第八意识是阿赖耶识，已经是接近佛的本性的地方，所以不容易轮回。所以人家说，这个人到死的时候才会讲良心话，实际上就是指他的响运进入第八意识了。真的学佛要如如不动，要忘却。你今天说我知道这个是好事，我要去做，你还是有相，你还是在分别当中，不是无分别。佛能善于分别一切法相，但是凡夫更去追逐那些分别的法相。也就是说，菩萨知道这件事是好是坏，但是有些人不知道，他去追逐，去研究这件事是好是坏，执着在里面，那么他不落善念就落入恶念，因为追逐使他的心变得要么好，要么不好。这件事情，当你明白道理之后，你说这是好事情，这是不好的事情。实际上你要么就落入了善，要么就落入了恶，或者落入不善不恶的无记念。无记念是佛经上讲的，无就是没有，记就是记录的记，念就是念头。只要掺和在这件事情里，一定会有这三种结果，要么落入恶，要么落入善，要么就是不善不恶。师父教你们常离法相，就是常常离开法相。法就是人间所有的事情，这个世界叫法界。相是什么呢？是着相。你今天看见这个人有钱，你就跑过去奉承他，就叫着相。要常离法相，要忘记别人的缺点和错误，给别人一个空间，让别人有一个改邪归正的余地。我们学佛人要离开执着的相，多想人家好的，少想人家错的，就是常离法相。学佛的偏差还有边见，学佛只有执无。边见，边就是边上，见就是没有看到全部，片面的看到一些。只有执无，执着这明明是有的嘛，又执着自己我没看见，这个不一定是有的。用通俗的话讲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切让你喜欢，让你悲伤，所有人间的情都是虚空的，到最后都是没有的。有时候像一张网一样，我们自己用了执着，执空和执有，来慢慢的编织这张网，来慢慢的让它主宰着我们每天的悲伤和幸福，是我们自己的感受。爱情、友情、兄弟情、父女情、母子情和朋友之情，每一天执着在里面，这是我执，觉得这是我应该拥有的，所以一旦失去就会痛苦万分。不必去执着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缘分所为。断见和常见都是属于边见。就是说你经常认为这个事情肯定没有的，你是边见，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有的，你又是边见。偏见实际上就是边见，边见到后来会恶见。实际上当时还没有用偏见，就说边见，就是说看问题两边执着于一边，没有到当中，没有全面的看问题。断见就是执空、执无，常见就是执有，就是这个事情经常有的，一直会发生的，还有这不可能的，不会长久的。所以很多人在人的问题上， 有的人说人是可以永远延续下去的，有的人就说人死了就没了，你执着于哪一边都是边见，就是偏见。所以佛教让我们中观中道，什么事情要看当中，不要走偏。人只有懂得不执空，也不执有，中观。我没有对这个空执着，没有执空，也没有执着我今天拥有的东西，就没有两边。没有两边就是心空，心空就会没有，心中就没有空性，心中也没有执着有。举个例子，今天你们拥有的家庭，百年之后这个家庭就没了，我不执着这个家庭，但是我也不执着以后这个家庭没了，来不及把这个家庭就破坏掉，这个就是中观。所以我们不能心空相灭。有吗？有的。空吗？是空的。两个都有，两个都不能灭度，只能唯有中性。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，因为本性即空，看到的是虚空，也是一个空字，但是它是虚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有四相的执着，执着于人相、我相、受者相、众生相，否则你慢慢会毁掉心中的本灵的智慧和般若。愚人执空，只有生智，就是愚昧的人执着空的东西，执着有生命的东西。这句话听得懂吗？明明这个东西是空的，愚蠢的人以为这个东西是真的。比方说，我今天执着钱了，实际上钱来钱去都是空的。我一定要抓钱，那你这个人就是执着空的。很多骗子骗人家两三万，当时觉得数目大得不得了，等到他骗完了之后，再过几十年想想，早就被他吃光用光，接下来他会给人家骗光，这都是空的东西。所以迷惑颠倒的人叫执空，就是执着这些空有的东西。大家听得懂吗？只有生智，就是执着有生命的东西。有生命的东西是什么？哎呦，我一定要对爸爸妈妈怎么样，爸爸妈妈他们是有生命的，生命总归会流失的，生命总归会没有的。哎呀，我的孩子不得了啊。有些人认为儿子就是自己的命，就去执着这些有生命的东西，等到他生命结束了，自己就什么都没了，这就叫迷人，迷惑颠倒的人。等到他哪一天有女朋友了，或结婚有老婆了，他都有可能不理你这个妈，你执着半天，最后是一场空，因为你执着的是空的东西。一直空，脑中产生空智，脑子就不灵了。如果你修心中偏空，偏空是什么？一切都无所谓。人家问你，这个要吗？不要。那个呢？不要。家里啊？不要。那就叫偏空。因为你还在这个有色世界里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你还在有色世界里边，所以你不能完全偏空。那么你接下来又不能什么事情都执着过头，就是执空也不行。所以无着也是过头，你说我无所谓了，我不执着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，你们全拿去好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要了。无着也是执着，所以很多人说起来吵到最后，不要吵了，我无所谓了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无着就是执着，你还在这个事情上执着的不肯回头，表面上说我不要了，无所谓了，实际上你是真正的无所谓吗？因为你对这件事情还在生气，你还在执着这件事情。所以过去有一句话，他跟你炫耀什么就说明他需要什么。他跟你炫耀说我家里有的是钱，这个人没钱的。这个人跟人家说我这个人很聪明的，这个人不聪明，他才说自己聪明。聪明的人怎么会说自己聪明？这个人觉得自己形象不是太好，画了半天，跑出来跟人家说，你看我今天这个眼睛画得好吗？这就是他非常的执着于某件事情。好了，我不跟你吵了，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吵了，还在执着在这件事情上。有本事你讲都不要讲这句话，不吵就不吵了，不吵为什么还要解释？我问你，就像你看见红灯一样，停下来你还说我停下来了，因为红灯我停下来了，红灯就是应该停下来。所以执着对某一件事情和对某一个人紧抓不放，这叫执着。无着是没有一件事情放在心上的，所以无着不能认为什么都没有。很多人无所谓了，我无着，就是不执着了，关我什么事？ 那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又是偏差，所以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。要注意，我们修心的时候不能执着，尤其不能执着于空。很多人说我想通了，我明白了，我遁入空门了，你就算出家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空，什么叫真空。因为要明白真正的空性，那是不实在的，那是一种虚幻，那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了。而我们拥有真正的灵魂，那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想空与不空，只要好好的修。如果有一个人说，我一定把自己修得真空，我一定把自己修空，那他本身在执着于空当中。就像一个孩子说，妈妈，我再也不要玩具了，说明他脑子里还想着玩具。如果真的不要玩具，他提都不会提，想都不会想，他已经没有这个思维了，那叫真的不去想象，那是真的放下了。真空就是这个概念，哪一件事情到最后不是空的？就是房子，几百年之后也得推掉重造，人到了百年之后也得走，都是有时间的。而在这个时间的空间中，你不要去执着外在物质的空性，也不要执着内心世界的空和有。你不去执着内心有没有，到了最后一切自然。很多人走的时候放不下这个，放不下那个，哎呀，我对不起这个，我对不起那个。实际上他就是执着，他放下了外界，但是放不下他内心世界的空和有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不起别人的时候，想象一下，我们人的一生做错多少事情，等到要结束的时候，总结的时候，才想到我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他。实际上这就是执着，你的执着造成你没有空性。你放不下，你在心中觉得亏欠别人，心中有肮脏的东西，你就会失去本性当中的空性。你天天在高尚的品质中做这些事情，而在自己的内心又不执着，我做了这些很好的事情，让我的本质和品质变得高尚，因为自己觉得自信本来就是空的，这些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，并不是因为要想得到某一个利益和名誉来做这些事情。你就是本性空性，当你能够懂得这些的时候，你即可悟出宇宙的空性真理。宇宙的空性真理是什么？一切归空，一切唯心造，苦空无常。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苦空无常。这个时候，你做任何事情就不会去执着我要做这件事情，或者我有意去做，或者我就是做了，我不想得到。但是我的心里还是知道，做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一些利益和名誉。菩萨就是要我们修道，连这些知道都不要，那叫自然，自然空性。那么空性的真理就被你修出来了，然后你就懂得心力干净，不往外求。无处不是佛性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，哪一天，哪一件事情，哪一个时辰不是在佛性中？所以无处不在西方，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要懂得，一个想不通的人整天在执空，就在执着的空，这个是我的，以后会没了，怎么办？我会很痛苦。他又执着空了。真正理解空性的人，不会去执着这个空，因为他知道今天的拥有，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也是没有。所以真正的空是完全放下的空，见性了，明白佛性了，自然而然得到了空性。要修学空，不要以空为证。什么意思？我空了。如果一个人跟你说，我已经想通了，我完全想空了，你不要去相信他，因为他执着在这个空上面，觉得我是证得了空性了，因为没有空。你真正证得空性的人，连这个空都没有了。我们要证得菩萨的道果，我们要学习持戒修定，要懂得成佛，第一要没有妄念，没有烦恼，而且要空性，但是又不能执着于空性。我们要离开，离开就是靠空，靠不着相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到现在，就是要你们懂的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做了要像无做一样不着相，对这个世界用禅定的心来看穿，它完全都是一种禅定所产生出来的虚幻之相。你慢慢的就知道什么叫空了。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你把这个世界佛法的思维，佛法的第一义理完全能够明白了，你完全能够脱离这个空相了。你不但空了，还要脱离这个空相，那你就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。我们经常说， 每天用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接触外界，使自己心中产生了分别心、执着心，而这些分别执着就是你的心当中已经长成一个相了。其实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过去得到多少，失去了多少，我们拥有了多少，后来又没有了多少，我们成功了多少，后来我们失败了多少，我们一个人的好和坏、善和恶、福和祸、大与小、黑与白、长与短，其实都是心里想象出来的一种心相。我们经常说的是一种感觉，所以这种感觉如果你死抓住不放，就叫着相。如果你能放下这些感觉，你这个人就脱离了众生相。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把我放在前面，那你就是无我相。有我相的人很讨厌的，你去跟这个人讲话，他跟你讲三句话就讲到我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。你去看一个人跟人家讲话，动不动就要把自己我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，这种人就属于根本不开智慧的人。所以你们如果跟人家讲话，这个人老跟你讲我认为，我认为，一定要把他的观点强加在你身上，这种人叫执着，就是我相。看见这种人最好赶快溜，不要去听他讲，因为听了会一肚子气。你想改变他吗？不可能的。这种人就叫执着，佛法界讲执着我相。无我是什么？就是没有自己。一个人寿命的寿并不重要，但是所有的众生都执着于生命、寿命。师父问你们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一点，每个人都有寿命，过生日不就是在过寿吗？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活得长，避开夭折。如果你是无我相，没有自己的，说明你在精神上已经避开了死亡。佛经上讲，纵然已知生命有生必有死，虽然你已经知道生命有生就会有死，却仍然执着不放自己的生命。很多人明明知道终有一天会跟这个人吵的，他就一定要找理由去吵。你们要记住师父的一句话，我们人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能成功，我们还要执着的去做。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，我们还执着抓住不放，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之一。然而对于无我相的人，就是没有自己的人来说，不管是明天死亡还是一万年之后死亡，他的心中是没有差别的。我们天天学佛帮助别人，我不执着人间的事情，我就做好人，做好事，学菩萨，到了最后菩萨会给你果位的。你修到什么程度，你就会得到什么果位。佛果到最后有一个叫无我果，这个果位很大。无我果就是没有自己，做什么事情把自己都忘记了，脑子里只有众生。修到这个果位的人会觉得做好事不是自己做的，帮助别人是自己应该的，吃点亏也无所谓，还能够承受苦难，认为苦难是自己的业报，只要吃苦就会有苦尽甘来的一天，这就是无我的果位。舍无量心是什么意思呢？虽然上面有三个心，慈无量心、悲无量心、喜无量心，但是我不执着，我继续舍弃一切心中的差别，就是分别心，平等对待众生，对待一切人，我能舍就舍，舍弃小我，成全大我，这样的心就等于等心、均心、平心。等心是什么？我跟你是一样的。均心是什么？我跟你都是在一个均等心。平心是什么？大家都是公平合理的、平等的。师父叫你们不要执着，如果你不执着，你就能够达到涅槃，涅槃就在自己身当中。涅槃是什么？就是无我的境界，就是无私的境界。我们不执着人生，佛法本来早就存在宇宙之中了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执着的？我们只要好好的遵照佛法去做，我们就一定能够达到佛的境界。佛法早就在宇宙之中了，它是无所不在的，无来无去，如如不动，那么你就是进入了如来的不二法门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心已经和原来菩萨的心合二为一，如如不动，你的心才真正进入了涅槃精进，真正的进入了不二法门，跟佛法合在一起了。学佛的每一个念头出来都要圆通，念念圆通，就是你开悟最好的一个老师。 你每一个念头都能想通，实际上你就是在开悟之中。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念念圆通？他是不见一法能为障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对学的佛法的所有东西，他总是认为我这个法是对的，就有障碍了。实际上万法皆通，万法皆空，因为法只是一个方法，让你学佛开悟的一个方法，并不是让你来执着这个法门，否则你就会慢慢的对自己的本性有挚爱。很多人嘴巴说开悟，实际上开悟了吗？他没有开悟。开悟之人永远觉得自己没有学到底，学到我已经够了。开悟之人不会把执着心放在首位，开悟之人是遍参法界，就是在法界当中到处去寻找更好的、更适合自己的法门、戒律，怎么样度人的方法、妙法。任何一个善知识，任何一个觉得自己有修为的人，他必须向善知识请教，他一定要达到诸佛祖师们的境界。他今天能够做祖师，不管哪个法门的开山宗师，净土宗、天台宗、禅宗，都有祖师，他们所悟到的东西，不是你随随便便能学到的。所以必须学，必须大彻大悟。过去有一些高僧大德为了彻悟，他们闭关，他们住进深山，让自己破除我执。因为在深山里没有人，就你一个人，你说你有什么我执？没有人听你的，你的我执就慢慢没有了。为什么要闭关？没人听你的，你没有地方可以骄傲，你没有地方可以执着。放下这些之后，实际上就是为了众生牺牲自我的羞耻，这样才能大彻大悟。只要有一个弟子在边上，你就会很骄傲，你是师父啊。今天一个人都没有了，你是谁的师父啊？你是石头的师父还是深山的师父啊？所以真正要开悟的人，过去经典当中讲到，要想开悟，如守母以石子，像守住自己的母亲，因为有母亲，你才认识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得本而知末，你有本了，你才会知道什么是末。离相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不要去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东西，我们要离开我们所看到的东西，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这是对的还是错的。我离开了人间，我才知道在人间时是对是错。如果你执着在某一件事情里面，你就离不开它，你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对是错。离相就是让你看到思维知道的这些东西，要无执着取舍，就是不要去执着于某一件事情的好坏。举个例子，现在有一盒糕点，里面有牛角包、芝麻饼，或者还有蛋糕，还有春卷。执着的取舍是，我就喜欢吃这个，我要拿这个。如果不执着的取舍是什么呢？没关系的，你们先拿好了，我什么都能吃，都挺好的。因为你执着了，你只能尝到其中一种蛋糕的味道，你永远尝不到芝麻饼的味道，你永远尝不到春卷的味道，这就叫执着。所以执着是最害人的东西。见相不离相，要见法离法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见到的任何的事情，你都要离开它。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个人间之法了，我指的并不是佛法。比方说，单位里准备处理一个人了，要你马上离开，你也无所谓了。见法离法，明明看得见的东西，这个法就是执着，实际上你要离开它。你明明看得见，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两个人的感情会越来越好，马上要离开。再发展下去，两个人马上吵架了，马上离开。再发展下去，我要犯罪了，你的杂念必须马上脱离身体，听得懂吗？常常离开法相，法就是人间所有的事情，这个叫法的世界。相是什么呢？着相。要常离法相，就是让我们学佛人要离开你执着的相，多想人家好的，少想人家错的，这个就是常离法相。所有的这一切就是你的心在动，就是你着相了，你就没有自由了，你就被外界的一种法相所控制住了，你的心不自由了，你的身体怎么能自由呢？你所有的一切人生着相所得来的东西，最后就是成为两个字，那就是遗产。你一生就是为了这些遗产在生活，在拼命的拿自己的命在换。你说说看，你执着不执着？你想想看，你有何而立啊？没有的，虚无的，飘渺的， 所有的一切都是幻化，不要拼命的去追逐。中国人常说，有苦往肚子咽，那吃苦就是随缘，忍耐就是随缘。你不能忍耐，你就不能随缘。灭了嘛，就灭了。这个事情出来了，就出来了。人需要不着相，就是说，不要把事情看得太重了，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。你今天这个事情大得不得了了。人要不着相，就是永远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太真了，对不对啊？要见相不离相，见到这个相，不离开这个相。举个例子，我今天有这个机会了，我虽然见到了一个男朋友，但是呢，我的心中也不执着他。随缘分，今天大家都在排队买这个便宜东西，你排着队，可是轮到你的时候，没了，哦，没关系，不着相。排队的时候，见相不离相，因为有排队，我就排着，但是实在排到那里，轮到你，没了，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骂娘，对不对呀？这就叫着相。最近有一个43岁的大老板，他拥有几十个亿，是上市公司的一个老板，最后走掉了。43岁，很年轻啊。这一切都是空相，你好像看见了，实际上就没有了。人不要执着于相，要把自己人间暂时拥有的东西去除。《金刚经》上曾经说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实际上简单的讲，就是没有自己了，没有我相，没有其他人的相，看不见了。也没有众生相，全是平等的，这样你才能证悟空性，就是说你才能真正明白开悟什么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。念佛有四种方法，四实相就是实实在在看到的东西，也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不想任何东西，看到什么就是什么，什么都不往脑子想。实相的意思就是自然的，不往心里去的东西，不要用心去执着的想我要看到观世音菩萨。实相修心念经到最后也会看到菩萨的，菩萨会到你的眼睛前面来，不是你想不想看见，而是你不想看见也能看见。一切都是在妙有的真空中，真空就是里面没有空气了，真空包装就是把空气抽掉，抽掉空气之后就是真的东西了。举个例子，你们把绵羊被放在塑料袋里，用吸尘器一吸，这么大的绵羊背就剩这么一点点了，抽掉了里面的空气，空气也有面积的。那人呢，如果把你的皮，把你的骨头，把你的肉，把你的脂肪全部抽空的话，你不就是一副骷髅头吗？所以叫妙有的真空，非常奇妙而生存的真空当中，实际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是一个假的世界，什么东西都是假的，什么都是空的。那你为什么这么执着啊？师父讲给你们听，真空就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社会当中。很多小和尚喜欢女孩子，你们知道老和尚怎么教育他们的吗？当你看到一个女孩子漂亮，你就要想到她老了，把她的皮拿掉，把她的肉拿掉，你就看到她像一个骷髅头一样，你再想象她身上有什么什么的脏东西。他就让那些小和尚看到底，看到你妙有的真空。然后呢，小和尚一看，原来漂亮的女人就是这么个东西啊，他不愿意要了，他不愿意去追求了，这实际上就是在帮助他们修行，来克制他的欲望，虽然这是很辛苦的。菩萨叫我们懂得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就是让我们不要对万物执情，执着这个感情上面，执着这个房子，我可爱他了，我可喜欢了，这个人我可爱他了，我放不下。佛经让我们不要去执着于这个情，因为这个情是空的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你只要一执着这些空性的东西，接下来内心就不得自在，就是在谈空，论空却又恋空，这就是色即是空，因为你看到的东西就是空的，但是你去恋空，觉得这个空的是有的，怀念它，执着于这个恋空的情节中，那就不懂得什么叫空即是色，也就是说因为恋空，这个空里还有色的，就是还有物体，还有你看得到的一切，所以你要看破它，要照见五蕴皆空，要看到它的本质，要用空去对待所有的烦恼。空是什么？就是把自己的心掏空，就是不去想， 没有嗔恨，也没有爱，一切都没有，空了。只要你用空去对待所有的烦恼，你的烦恼也没有了。你说你今天烦恼吗？明天就没了。你说你今天痛苦吗？被人家诽谤，如果你想不通，心灵就会受到折磨，你想得通了，那就空了。想想过去很多事情过不来，时间一长，全部都过来了。要懂得，烦恼、障碍、诽谤、心灵折磨，人世间的一切苦痛，一定要运用佛性的空性来对待，不染着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不去想障碍，虽然有烦恼来了，很快就会过去。人家讲你不好，一个月之后说不定就没事了。一定要空，才会不染着。见到空的一面之后，你就变成了局外人，就不是一个执着在婚姻争吵里的人，就觉得婚姻都是这样的，每对夫妻都会吵架，每对夫妻都会有这种情况的。你是不是脱离了在这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？你离开了，变成局外人了。那么你变成局外人之后，就可以见到这件事情的真性、本性，本性是空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身体不好的时候，你想不通，为什么别人都不生病，而我要生病。当你想通了，他们生病的时候我没看到，他们生病的时候比我还痛苦，只是我没感觉。这时候你想通了，自己就舒服了。首先医治你的病体，心病，然后慢慢的，你灭度了烦恼，你的病就会离开你。如果你把烦恼揪在心中，不能放下，执着的想别人没生病，就我生病这么多，你会越想越痛苦，这个病就离你越来越近，你就不能把这个病因和疾病泯灭掉，你就活在病因中。菩萨让我们何必去造作空色法呢？一切自然来，一切自然去，不要去逼着自己做某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个意识逼着它也有色在里面，这个有色世界就是让你去执着，让你解脱不了，让你在空色中造作诸法。什么叫空色？本来人本性是空的，但是又有色，想我今天一定不能乱想，就是有色。空到底的真空的话，我不要想，连这个都不想，连这个都没有想过，你想什么？有什么好想的？难道走过银行门口，你说我不能像坏人一样偷东西？一个好人走过银行，从来不会想到去偷东西的，这就是本空。所以佛法界讲，实际上一切色空皆隐藏着妙法。妙法就是怎么样转换意识。唯识论就是讲转换意识，让意识能够成为大乘佛法的一种境界，能够超脱自我，能够境界提升，能够忘我，能够无我，能够去除我相的人，才称得上大乘境界。何为空？我们经常说空了，那么什么叫空呢？过去的思想曾经想过了，想过的思想现在不去想它了，把想过的东西已经忘记了，已经成为过去了，在八十田中已经不复存在，那么就是过去了，就是何为空，就会空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曾经恋爱的人让你这么痛心疾首，当你老年七八十岁的时候，因为这些已经想过了，已经是过去了，已经忘记了，已经在你记忆中不复存在，那么这时就叫空，已经想不起来了。同样用这个空性，你去想一想，我以后能够干嘛？我以后年纪大了怎么样？这个想象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空的？因为你还没到以后，因为还没有到未来，所以未来也是空性。这就是为什么《金刚经》说，未来不可得，过去不可得。当然，你想象未来的某一种人和事物，它也是不复存在的，它是没有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很多人会有想象，坐公车，年轻人会想象我这个位子空了一个，待会儿上来一个，年轻的坐在我边上多好，最好是异性。这就是人的思维，他的思维在纠结着空，他觉得没空，现在他还在没有空当中，在执着着一些想象力和意识的存在。现在所有做的事情没有一个现在，因为刚刚说现在。就像师父现在刚刚跟你们讲，这朵花非常美丽，这个例子还没过，这句话是不是变成过去了？师父刚刚在三秒钟之前讲的，你们现在玩手机最清楚，两秒钟之前刚刚给你发的，瞬间回了一秒钟。 所以一切都为空。佛教本性讲的就是空性。心灵法门，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禅定，禅定就是一种悟性。空性就是用发展的眼光，变化的眼光来看问题，所以你的佛性就会明白那是无始无终的。任何一个执着的人总把别人看死了，看扁了，这种人就叫凡夫俗子。因为佛性无始无终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它没有增减，没有生灭，实际上才能照见你的五蕴皆空，明白你内心的佛性。这句话就是告诉大家，你今天动出来一个念头，是好的念头也会灭掉，灭掉之后，这个善念就像没有动过一样。你今天动了一个不好的念头，你也会过去，忘记，过去之后就等于没有了。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，理解念头是虚空的，理解佛性本身到最后也是虚空的，这样才能把自己的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全部管住，看成是一种幻身，不是真正的身体，是一种幻身。不见一法，看不见一个法门，人间的法，所有的物品，所有的法都没有。就像佛教讲的，万法皆空。我们所看见的任何东西，任何事情都是法，不见一法是寂，寂中能静，寂中能照，照到自己，照到自己的心，照到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自己所有在做的事情，要照到五蕴皆空。你能观想，因为你寂了，所以你能静，因为你静了，所以你能照见自己五蕴皆空，所以叫观自在。观自在菩萨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另外一个法号。观就是观想，能够照到自己的心，自己在做一些什么事情。当你的心完全寂静下来后，你就是菩萨啊。你能够看到自己自在的本性，不就是观自在吗？那就是看到自己自身的佛啊，看见自身的菩萨啊。要想得深一点，世俗菩提心就是在人间会拥有菩提的心。师父跟大家一步一步讲，有很多人学佛见到一点空性，学佛了，想开了，没有了，无所谓了，见到一点空性了吧，我现在放下了，我不去执着了，无所谓了，我不跟人家打官司了，我现在很开心，见到一点空性了。但是你的境界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，没到达这个阶段，你是假空，好像想通了。为什么有些人今天想通了，明天又想不通？这就叫假空。真正的佛法想得通，那是一直想得通，所以你就不能见到。菩提本是空，师父说菩提也是空，连佛性都是空性，所以菩提就是空的，只是给你创造一种能够成功的境界。小学里你们学中文，学完之后，小学里的老师你们很多都记不住了，老师是不是也是空的？他把那些教育你们的字都放在你们心中了，教完之后，他是不能执着于你们的。这是小学里我教育过的人，我要叮嘱他，以后好了要来回报我。全是空的，教育完就结束了，你们只要学到文化就可以了。所以菩提本是空，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空的。世间万物本来属无相，无相就是看不到的，没有的，但是因为人间的情深运化出万事万相，因为我们人间重情，所以才会幻化出很多有相的事情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很多人对你好了，你就放不下。很多人生病，人家对他照顾，他会觉得心里很难过，为什么？他总觉得要还人家的情，有没有这种人啊？这种人是好人，但是怎么会着相呢？怎么会想到这些事情呢？因为你是用人间的情孕育出的万象，一定会执着，所以情不要乱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说这个人间一切都是虚空的，虚的，空的，你说有实相吗？肯定没有，一无所得。所以一个人，人生一辈子判定了某一件事情对的，某一件事情错的，可能在20岁的时候做这件事情，当时的环境，当时的理解，当时的道理是对的，但是20年后的今天可能是错的。所以这一切一无所得，我们为什么要去纠结在某一个点上所发生的某一件事情，抓住它不放，而不停地去执着，固定自己的想法，让自己的意念得不到释放，得不到解脱，然后拼命地抓住，造成自己的我执、烦恼、无明。 这样你就慢慢地进入了这个虚幻的世界中。师父跟你们讲实相无相，真正到了你认为这个事情是实相，实际上就是无相。请记住，空空两个字，贯穿着你的生和死，那么空的东西是不是没有相的东西？无相三昧，没了，我看出去的世界是空空如也，过去就是没了，结束了，是假的，是梦幻的，所以我不执着，无相三昧，无相之空可以皆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我没有相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执着了，我已经没有感觉到我这个人是有什么追求的。无相就可以皆知。什么叫皆知？就像花木一样，可以皆知。你们听得懂吗？举个简单例子，这个树枝是好的，但是上面开不出花来了，枯萎了。很多人就学会把这个枝剪掉，把另外的枝接上去，这叫移花接枝。什么叫接枝？就是借用人家的智慧来长我的身体。在八卦算命当中，一个人的命运是可以算出来的，也是很对的。但是结了婚之后，两个人的命运就开始转变了，这叫合八字。如果这个老婆的命运好的话，这个老公就越来越旺；如果这个老婆的命运不好的话，这个老公就越来越倒霉，他就不按照年轻时算命算出的那种运程走了。听得懂吗？一个女人算出来的命再好，一个男人算出来的命再好，都是没有用的。因为结了婚之后，两个人的命运全改变了，实际上就叫皆知。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，我们可能是一个坏人，这个树枝都枯了。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接上了菩萨的杨柳枝，我们越长越茂盛。但是人不懂得这些佛理，以为皆知可以借用人家的命运，所以就出来了一些怪现象。师父讲给你们听是什么怪现象？在中世纪的时候，他们为了打仗，为了强壮，他们觉得有种动物最强壮。你们知道哪种动物最强壮？虽然人也是动物，但是他们认为狮子是最强壮无比的，所以就拿人和狮子配在一起，出来的人不像人，动物不像动物。在埃及就有人面狮身像，这都是人间的一些思维上错误的意识造成的这些事情，但并不能代表你精神上的皆知。而学佛的人他有精神上的皆知，如果你接到了菩萨的智慧，那你就不是人间的普通人，而是一个圣人，这样的人佛光才能普照。三解脱门的第二门叫无相门。什么叫无相门？观音空故，因为我看到的所有相皆属虚妄，所以我看到的所有因最后都是空的。实际上，这个无相门就是叫你们懂得任何事情不要执着。无相门就是观相皆虚，凡所有相皆属虚妄，金刚经里就有。所以要记住，虽然度尽众生，但似无一众生得度者，这就是无相法门。菩萨行的是无相度众，我们要学菩萨帮助别人不要着相，但似无一众生得度者，因为菩萨知道众生只是一个幻象，好像帮助别人了，其实这个别人是一个幻象。什么叫幻象？很多人你度了他之后他忘记了，有些人你度了他好了，有些人度了他白度，是幻象，所以没有必要执着我度了几个人。无门为法门，也就是说我不执着某一个法门，但是我在这个法门当中好好修，那就是一门精进。所以佛法说以心为宗，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宗旨，就是你修心最重要的地方。无门就是不要去执着于哪个法门，去掉执着，不管走哪个门都能走上佛的佛光大道。贪图回报的善是智慧不开，私心太重。师父经常讲，种下去的种子哪有长不出来的道理，执着于善行就变成了有为而为。菩萨让我们帮助众生积功累德，是无为而为，做完了当体即空，帮助别人成功了，忘记他，别人会感恩你一辈子。你不执着，离菩萨的境界就越来越近了。一个人很努力，但也要防止自己执着。大家抢功德做，但是太执着，功德就会有漏。师父跟大家讲，要中观中道才叫正精进。举个简单例子，老年人要做功德，尽量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， 如果你跟老年人抢这些功德，你就偏离了中观中道。执着执着太执着，无常世界不执着。一切都在经常变，过去未来没有见。我执就是用自己的观点来看世间的人和事。因为佛法当中，菩萨对不同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开示，你如果很执着的来学习佛法，你会进入法执。为什么佛法在这本经书上这么讲，那本经书又是那么讲？所以学佛不能带有我执来学习。有时一知半解，用这些佛法文字随意指责别人，你就进入了偏执，进入了法执。佛法有各种宗派，时代不一样，法门之间应相互尊重，不能单单的去划界限，不能用一种说法去否定另一种说法。因为菩萨对不同根器、不同场合与阶段有不同的说法。执着于文字，实际上你就偏离了佛法的精髓，你的学佛只是应用在语言和文字上。比方说佛法戒讲众善奉行，你觉得这是一件善良的事，你就去做了，但是却适得其反。夫妻吵架闹离婚，你说去帮助这个女的脱离那个男的纠缠，这就叫偏执。你动了别人的因果，伤害了别人的感情，人家只是这一段时间有果报，过一阵子就好，你把人家婚姻拆散了，你是不是行恶了？这样哪是行善？所以善恶不是你说了算，因为你不知前世因，怎知今世果？知因懂果不执着，放下万缘能随缘。随缘就是无常观，随缘就能一生安。所以希望大家明白，如果不了解因果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为善，什么为恶。在人间很多看起来觉得是好的事情，你去做了，实际上是伤害了别人。所以人间有一句话，做好事被人骂，主要问题是你认为有个我自在里面，我认为这是好事，我认为这是坏事。所以自己本身没有般若空性，没有智慧直向的可能性相当中。一个人没有忍辱心，不可能有慈悲心。慈悲心的前提就是要忍辱，连忍辱都做不到，怎么慈悲别人？菩萨和佛在天上时时看着我们，无常就在我们身边。人不可执着的去学佛，一定要断除我相，才能去除烦恼。平安是福，财是祸，追求钱财一生过，为名为利全是错，一生辛苦全白做。自净其意才有定力，在生活中修定，在工作中增长定力，放下执着，精进修行，清净自心，常忏悔，常念经，不忘初心。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佛人，你才会进步。如果你感觉自己什么都懂，你自己已经抱住了共高我慢，也会扰乱你心中的正知正觉。接下来你的烦恼就开始升起了。正知正念最重要，不骄不躁才有效。修行就是修清净，不忘初心最重要。无为就是大有可为，你只要努力去做，不斤斤计较。实际上无为就是不执着的而为，做了事情不要去执着。有为希望能够得到回报。师父教你们学佛人不要去求回报，好好的把事情做好。无为而为，不为名利去做就成功了。一切要无爱心，没有一种挂碍的心，才能做出帮助别人、对别人好的事情。否则这辈子怎么能做得出帮助别人、对别人好的事情？不可能的。如果你能清净无爱，你进一步修善，因为人的善心是非常重要，经常的修善而不执着于善。我今天做善事了，哎呀，我今天做善事了，不要去执着，善良的人当然做出来善良的事情了。恶人当然做出来恶人的事情了，精进无为，无所住心，当下即得自在解脱。所以我们学佛做人，只要你不执着自己所做的一切，能够放下，精进无为，不为自己所得到和拥有的任何一点一滴去执着它，你就无所住着，也就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挂碍在你的心中，你当然就自在解脱了。我们要想达到无我的境界，就是不烦恼不痛苦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想。过去佛经里讲不思量，不去思量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是无心。什么叫无心？不思量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是无心。这是正确的回答。 人家讲什么话你都不去想。今天大家坐在这里没有分别心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，然后学佛也是在同等基础上一起学。不执着，就是对什么事情都不要看得太重，无所谓，那么你就是无心。无心并不等于你没心没肺。有很多人傻傻的，我无心啊，你看我这个人没心没肺的。不是这个无心。无心是什么？就是叫你念而不执。不执是什么？就是不执着。你有念头，但是不执着，你就被称为无心。今天有一个念头出来了，你不执着，你就成功了。我买个大房子好吗？这钱不够了，银行贷款多快。这时候想一想，算了，房子小点也无所谓的，有就有，等以后很有钱再说。你不执着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。禅心就是让自己懂得，慢慢的懂得一切处，无心是境。我们说不管在哪里，你无心就是干净啊，我没有念头，我没有想法。所以很多人在干净的时候，但是又做不到静下。你坐下来很安静了，但是你接下来马上有个念头来的时候呢，你又没有干净的思维。所以你的心不干净，就是因为你的思维不干净。你对人间的名不干净，那么你就会心无境。所以心无境乃思维不净，那么就是无无境。这一个人怎么会干净呢？一会儿看见名啊，一会儿看见利，对不对？还有的人呢，起分别心，分别执着，那么慢慢慢慢时间长了，就会很难做到一心不生念，对不对呀？心无所动是智慧，心无所住本性归，看破离开执着心，无所住心生其心。苦难由心念聚集而成，心是明镜台，勿使惹尘埃。人间的种种执着、欲望、烦恼，只有当你远离，才能舍去对有和空的执着。所以学佛，既要不住心，又不能执着于无住。经常想一下，一切的一切均是梦幻泡影，有何芥蒂分别可以常住在心？如果一个人执着无住，又不行了。我不住，我不把心放在这个上面，我执着，我就不 care， 在乎你，我就无所谓。你又进入了偏执偏空。任何人偏执就是不理解佛法，所以佛法让我们不要执着无助。我做每件事情，你看，我都没有这个心，好像去表扬自己，我无所住心，我就是为大家服务的，我很努力，执着了吗？还是执着。真正无助的人根本想都不想。帮别人做事情为什么要去想我在做好事？那么就是高境界。无住，心无所住，身无所在，圣者离一切相，无常就离你而去。你如果心中有常，痛苦执着，就是一切欲望的开始，执着的开始，让你堕落的开始。所以学佛人要开智慧，要理解无常就是生灭幻象。世间诸法我们没有办法控制，我们也没办法预测，我们无法根本性的控制它的本性，所以三昧空，出无常则永不流转。